美韓達成華盛頓宣言，阻嚇北韓核威脅。習近平同澤連斯基通話，係計劃好定係被迫？漢光軍演規劃公佈，台灣獲五眼聯盟協助。中國頻發傷弱自殺慘劇，學者解釋原因。侵害新聞自由，英國議員小組呼籲制裁李家超。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7号，星期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6号，拜登喺白宫接待对南韩总统尹石月，并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阻吓北韩嘅核威胁。呢项协议将系尹石月访美期间最重要嘅议程。请睇报道。当日，拜登响联合记者会议上话。
如果朝鲜采取核攻击，咁样将导致采取呢种行动嘅任何政权嘅终结。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根据协议，首尔将维持其无核地位，并将继续遵守其核不扩散条约签署方嘅所有条件要求。两国将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核磋商小组机制类似于美国响冷战期间与一啲北约国家。 就核威慑决定进行嘅协调，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承诺一旦朝鲜发动核武攻击，会让韩国响美国应急计划中发挥更重要决策作用。作为交换，南韩唔能够独自发展核武，呢一模式亦可能延伸到世界民主国家，特别系 G7、四方安全领导人同亚洲国家嘅联合方面。1953年。 朝鲜战争结束后签署嘅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要求华盛顿协助韩国进行自卫，特别系抵御朝鲜嘅攻击。但系随住平壤迅速推进其核武计划，韩国人越嚟越质疑华盛顿是否会以自己嘅安全为代价保卫首尔，以及首尔是否应该继续依赖美国嘅核保护伞。外交关系协会美韩政策计划主任斯内德表示。 拜登政府通过华盛顿宣言，试图展示美国协防韩国嘅承诺系可信同坚如磐石噶。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呢一次韩国总统访问美国，得到拜登总统嘅承诺，美国将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佢最想得到嘅系嚟自于美国嘅更加强而有力嘅安全上嘅承诺，因为朝鲜离首尔亦就系几十个英里。 佢根本无需打核武器，大炮就直接可以打到首尔。韩国实际上佢最需要得到嘅系美国响南韩嘅安全问题上更加进一步嘅强而有力嘅承诺。首尔立场保守嘅智库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远表示，核磋商小组机制嘅创立同额外军事资产嘅部署，将被视为尹石月政府嘅一个胜利。 美国核潜艇定期访问，相当于暗示一个专用嘅核潜艇选项。美国官员表示，美韩双方达成嘅协议意味住将韩国常规武器更密切嘅融入美国嘅战略规划。北京冇利用其对朝鲜嘅影响力阻止其好多挑衅，令华盛顿感到失望。对此，庞中表示，因为中共长期视朝鲜为阻绝美国响当地影响力嘅缓冲区。 因此会对美国增加额外嘅武器部署作出强烈嘅反应，但系呢个亦系美国联合韩国以及各国一起嚟应对中共日益扩张野心嘅挑战。时政推主 Inti 爆料，为咗抵御朝鲜同中国嘅威胁，美国海军40多年嚟将会首次响朝鲜半岛停靠同部署核弹道导弹潜艇。另外，25号美国国务院宣布通过。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项目，对3名朝鲜人及中国公民提出500万美元悬赏金。佢哋被控为朝鲜烟草商进行采购、从事洗钱等非法活动，违反制裁令。朝鲜恶意网络攻击者以世界各地嘅公司为目标，为平壤嘅非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弹道导弹计划摄取资金。美国表示。 将防止朝鲜开展威胁地区同国际和平与安全嘅活动。 并继续致力于与亲密伙伴及盟友合作，以破坏朝鲜响全球范围内的非法金融和创收活动。
26号，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表示中国将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请睇报道。
这个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首次与泽连斯基直接通话。对此，南述认为这个是中共的长期策略使然。中共的策略就是用欧洲与欧洲之间的合作来制衡美国。无论是否有卢沙野事件，习近平都有可能与泽连斯基通话。现在欧洲的一些对中共仍有幻想的领导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共能够斡旋俄乌之间的和平。所以习近平与泽连斯基之间的通话主要是迎合一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这种想法，从而拉近与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仅此而已。据德国之声26号消息，马克龙计划联手中共要推动俄乌和平峰会。马克龙已授权其外交事务顾问伯恩和中共前外长王毅进行协商，以便为未来的俄乌谈判制定框架。唐靖远认为，习近平与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会谈有承诺在先，乌克兰酝酿的大反攻亦已经是日益的逼近，俄军压力很大，这个是两个重要的背景。最关键的导火索是卢沙野的这一次战狼言论，他引发了中欧关系巨大的危机。泽连斯基在这种时候要求与中方通话，就隐含了希望习近平本人出来进行澄清的意味。如果习近平他拒绝通话，他就等于是无形中的为卢沙野的言论在背书。习近平可以说是在相当被动的情况之下接受了通话。泽连斯基与习近平通话后，在推特上贴文说，他与习近平的通话很长而且有意义，但是并未谈及双方通话的细节，特别是双方在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意见交流。唐靖远认为，通话的内容来看，习近平显得非常被动。泽连斯基至少是两次又提到了克里米亚的主权归属，亦反复地强调了乌克兰在进行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亦含蓄地警告了习近平不能够军事援助俄罗斯等等所有的这些内容。我们看到在中共的外交部的通告中都一字不提，事实上已经将中共假调解和平、真帮助俄罗斯的这个立场给曝光了。时评人秦鹏认为，习近平还是重复他那堆空洞而偏向俄罗斯的废话。不过对乌克兰和西方来讲，只要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中共不对俄罗斯大规模军援，亦就足够了。时评人张天亮回应到，乌克兰大反攻快要开始了，习近平其实是个机会主义者，怎样打台湾、内循环、房地产税等等，都会在中共内部官僚的强烈抵制下烂尾。
台湾国防部4月26号公布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规划，考量到中共对台实施计划性封锁，今年的演习重点将强化海上截击和护航能力。台湾国安局亦证实和五眼联盟有实际且即时的情报交流。请睇报道。
台湾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林文煌少将表示，汉光演习依照当前敌人犯台的行动威胁以及近期扰台军演的活动为想定，规划防卫军的想定发展，进而实施作战演练，提升防卫战力。根据台湾国防部提供的资料，今年演习重点之一在于强化海上截击与护航能力，内容包括整合岸置反舰武器、海上兵力及海巡舰艇等，并在空中兵力与地面火力支援掩护下，对敌制海偏队与两栖船团实施重层打击与饱和攻击，凌于对外主要航道演练联合反封锁护航作战，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反制敌人封锁。今年汉光演习区分五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及7月实兵演练两个阶段， 被问到汉江演习会否纳入美国、日本等友盟国家介入支援，台湾国防部训次室次长张俊志中将话：台美协训等友盟计划如期进行，唔对细节讲明。另一方面，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礼拜三在立法院被询证实，台湾目前与五眼联盟有实际且即时性的情报交流。国安局新添购的电脑设备亦会透过保密系统和五眼联盟接触。蔡明彦亦向记者表示，中共持续关注台湾明年大选过程中以军事、经济手段施压，甚至通过假信息、认知操作影响民主选举结果。
中国年轻人最近接连发生相约集体自杀事件，震惊世界。盛雪认为，惨剧频发的原因和当前中国经济惨境和中共体制令人看不到希望是分不开的。请看报道。
4月24号凌晨，四川省德阳市十方公安发布警情通报，2023年4月22号17时，在十方市盈华镇一个森林内发现三名死者。通报称，2023年4月20号下午，谢某女30岁，四川巴中人，周某某男26岁，福建泉州人，梁某某男23岁，河南许昌人等三人，由外地到达该地，在临床深处服毒自杀身亡。身份证的信息显示，三人均是90后。此前，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曾在推特上发布信息显示，江苏省无锡市公安获悉，有20余名外省人员因疾病、债务原因产生厌世情绪，组建生死相约群。微信群商议4月20号来无锡聚集，并准备五一假期在无锡市太湖边举办烧烤活动，集体服用浸泡亚硝酸钠等有毒物质食物自杀。另外4月7号四名外省人员在湖南张家界风景区天门山服毒跳崖自杀，他们分别来自福建、河北、河南和四川，年龄介于22岁到33岁之间。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4月25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滑坡严重，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没有活路，让他们感到绝望。他说，他们身处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线，看到最直接的真相，他们会判断出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振作起来，他们能不能够挨到那里，这些都是问题。现在中国社会整体上的败落是全方位的，很多年轻人家境贫寒，屋企不可能给他们支持，很多人去外面打工，很多农民工背井离乡，和屋企都疏远了，没有言论自由，这些人有了绝望的处境，绝望的情绪都没有地方表达，也就将他们向绝望的地方又推进了一步。盛雪进一步指出，最后一个屏障就是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绝大多数有信仰，绝大多数信仰会给人力量，给人一种精神和心理的支持。但是在中国，信仰是一个最危险的领域。事实上，今日中共的制度体系全方位的堵死了人真正好好生活的每一条路。对年轻人来讲，如果经济上垮了，他确实会觉得没有活路、没有盼头、没有出路、没有意义。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现在中国社会人都很冷漠，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氛围相对要好很多。比如说他有抑郁症想自杀，他可以向医生、向朋友倾诉，好像美国、加拿大都有防止自杀的热线24小时开通的，他可以及时地去寻求专业的医疗救助。除了打工一族选择自杀之外，在校学生亦陆续出现自杀现象。天津市在3月19号至3月23号的五日内，有7名学生选择了轻生。成都这个学期开学后，亦出现了10多起学生轻生案例，令人心痛。有网友感叹，求求国家、学校不要卷了，给孩子们生活的快乐。
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 APPGHK 發表報告，指出《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新聞自由迅速並持續惡化，呼籲政府施壓，爭取黎智英獲釋，並對損害新聞自由人士作出制裁。更點名已被美國政府制裁的特首李家超，又建議向有需要離開的香港記者發出緊急簽證和支援繼續報導的獨立記者。請看報導。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香港政府分別發文反對報告的指控。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根據3月下旬的聽證會和公正提交的意見書，在當地時間24號發表香港媒體自由調查黎智英案報告，指香港新聞環境每況愈下，自港區國安法2020年生效後，直至上月，至少18名新聞從業員因新聞工作而被報復性起訴，另有至少8家獨立新聞機構為保護員工而決定停止運作，以及2家媒體因被控國安相關罪名而被迫關閉，包括《蘋果日報》和網媒立場新聞。結果有近1000名新聞從業員失業，當中有至少200人離港。國會香港小組建議將英國公民黎智英作為政治要務處理，包括施壓爭取他獲得釋放，以及視黎的被捕與羈押為任意拘禁。小組又呼籲英國政府譴責港府阻止黎智英聘用他選擇的律師，並促請港府按國際法標準按黎智英的意願聘用律師。另又呼籲英政府制裁涉及拘控黎智英及《蘋果日報》高層案的人員，並點名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此外，報告在提及香港新聞自由整體受損的應對方法時，又再點名制裁李家超。另又呼籲英國政府和國會促請港府釋放被扣或被禁的記者及新聞自由捍衛者，為在港被針對的記者提供支援，包括如果他們未能以英國國民海外簽證來英國時，給他們提供緊急簽證。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